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继续看约伯记第25章，我们要看到比勒达这个人他最后的发言。幸好这个人话不太多，我认为比勒达渐渐明白的，他是一个会思考的人，有智慧的人。也许他在想，如果约伯是有罪，为什么他们连珠炮的对他做质问之后，约伯始终没有认罪呢？约伯他仍然坚持他自己的纯正，捍卫他自己的清白。比勒达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相信神会遵循某些法则，多年以来神都是这样运作的，神怎么会改变呢？他也是所谓的科学家，他自己是科学家，他把人生放在试管的定律当中，然后说你看每次的试验都是结果都是一样的，他认为神的定律就是这样子，神会惩罚罪人。但是他自己很想知道，如果约伯真是有罪，为什么约伯不认罪呢？那今天不管是神学家也好，还是科学家也好，他们说起话来好像头头是道，尤其他们谈到地球的创造更是如此啊！怎么创造这个地球的，他们似乎好像是已经知道了神在20亿年之前，就是很久很久以前，20亿年以上，在某种情况之下神做了什么事情他们都知道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也是人很容易被洗脑的一个时代，我们可能常常被人洗脑没有自觉，可是我自己也许是你所认识的朋友当中是最会怀疑的人之一我很会做怀疑。那么我自己常常会做一个大胆的假设，这个人的说法是并不合理的，他们并不知道他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他们自己甚至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哪里敢做这样大胆的不合理的假设呢？他们为什么这么大胆，也这么有权威的说在20亿年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怎么知道呢？我自己认为他们只是开自己的玩笑而已，他想也许他是故意的愚弄他的听众而已。所以我心里面对这些人有时心里面有点厌烦，有人真正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在说什么话，真有人知道吗？我猜想如果摩西今天还在我们当中，听到这些所谓科学家所做的这些世界怎么造成的这些解释的话，摩西一定会笑着说，他们从我所写的创世纪当中，他们有没有学到什么功课呢？看来好像这些人知道的比我还多，因为我自己有神的启示。听众朋友，不论是比勒达还是今天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都要记住，神的方法、神的创造是我们远远测不透的。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25章1、2节，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比勒达他对神有一种非常崇高的想法，这是很好的。接下来我们看3节，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这一节经文比较好的一个翻译是说，神的光，他的光一发，谁不被照耀呢？换句话说，神是至高者。接下来我们看25章第4节，这样 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呢？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听众朋友注意，这是好问题。他应该一开始就问这个问题，虽然他问题是对的，问对了，可是他自己当然他没有正确的答案。接下来我们看25章第5节，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听众朋友，我们已经有人啊去过月球上面了，发现月亮月球绝不是我们去旅游的好地方。真正的月亮跟我们从地球上所看到的月亮是不一样的，月亮看到真正的月亮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浪漫。接下来我们看第6节，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来，这节经文，有些人读了这节经文以后，他不喜欢面对这一项的事实，但是我很喜欢这个说法，就是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有人说我们是由虫变化来的，但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不是由虫变化来的，我们自己本来就是虫，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虫，从女人而生出的人，在神眼中怎么会洁净呢？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比勒达他自己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感谢神，只有主耶稣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耶稣最认识我们人。接下来我们呢，从26章到31章，就是在约伯记当中，就是约伯很长很长的他的一个回话，是约伯所说的话。约伯表达了啊，他认为神就是创造者，他对神的创造者他有信心。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到约伯他的真正问题的所在。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26章1到3节，约伯回答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背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约伯的意思是说，比勒达你这个人你没有答案，索法你这个人也没有答案，以利法你的答案也帮不了我忙，你们说了一大堆话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约伯的三个朋友三个人所说的话当中，当然有些话是说的还不错，但是对受苦的约伯并没有直接的帮助，也不能够和约伯有好好的沟通，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约伯他为什么会受苦。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26章的第4节，你向谁发出言语来？你的灵谁的灵从你而出？这句话说你向谁发出言语来，正确的答案终于出现了，因为比勒达没有答案，他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你所说的话能帮助谁呢？这个时候约伯他自己他开始说话了，约伯他会敞开他自己的心灵，约伯他有很多的话要说，而且约伯有些话说了也很不错，他会谈到关于神的创造啊，神是创造主。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26章5到7节，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暂静，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啊！这两节经文非常有意义，这里说到他将，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很多人提到啊，这是一个事实，很多人就想要指出在北极有一个虚无的地方，在那里没有星星，他们称作那个地方叫做北极洞啊，没有星星的是一个虚无的地方。即使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最高科技的望远镜，当我们观看神所创造的宇宙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天空布满了星星，这就是其他的星球除地球以外还有其他的星球 约伯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神造的太空是无限宽广了，大得不得了，神的大能可以覆盖整个宇宙的太空。太空当然感谢神，是神所造的，每颗星星也都是神所造的，在太空当中数百亿的光年之外也还有其他的星系，也都是神所造的。为什么这些星系这些星体不会互相擦撞呢？太奇妙了。那我们也，你听众朋友你大概也不会懂，为什么这些星，这么多星星，亿万的星星啊，不会像高速公路上的车子会撞在一起呢？感谢神，是因为神让这些星系星星之间它有适当的距离啊，就是都有距离的。感谢神，神创造了太空，使每个星体星系是分隔的。神透过这个大太空使宇宙的星球不会彼此擦撞碰在一起。新约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8-39节啊，听众朋友把它记起来。罗马书这样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啊。这个38-39节罗马书八章很重要。就现在的事是指时间，将来的事是讲未来，高处的是低处的，讲太空，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太重要了，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别的受造之物是指什么呢？就是啊，神所创造的其他的物。神在创造，伟大的创造当中，大太空只是其中一之一。大太空里面，这个大太空是照着神的旨意所创造的，神就把它安置在那里。神将大地悬在虚空里面，这样的知识是谁告诉约伯的？约伯怎么会懂得呢？听众朋友你要记住，约伯是活在以色列族长的时代，很久远的时代，约伯已经知道地球是悬挂在虚空，悬挂在太空当中，神把地球悬挂在太空中，当然是按着神所创造所定的法规。在古代的天文学家，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这种认知，约伯却知道啊，神将大地悬在虚空啊，这句话太奇妙了。地球的下方没有根基，如果地球掉下来的话，会掉在哪里呢？现代人我们说的有地心引力，那么这是说一种什么叫做地心引力的？是一种往下拉的力量，往地球中心掉落的力量，叫地心吸力。当你离太空越远的时候，地心吸力就没有这种拉扯的力量。所以听众朋友，什么方向是往下拉，什么方向是往上拉呢？是什么力量使地球悬挂在太空当中呢？这实在太奥秘了，是超越我们啊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感谢神，在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第一章17节就有答案。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啊。哥罗西书一章17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么靠他而立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就是支撑得住啊，支撑得住就是靠他而立。当然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万物就能够支撑得住。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约伯记，听众朋友注意，进到约伯记最重要的啊一段经文，对于神是创造主，万物的创造主，约伯这个人他有惊人的一个理解。约伯他自己当然在之前，他夜晚他看到天空上所有的星，奇妙的星星，太奥妙了。接下来我们看26章，约伯记26章13-14节，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看啊，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 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感谢神啊，神用星星来装饰天空。约伯所提到的快蛇可能是指天上的某一种星座。保罗要人注意到，神他是伟大的创造主，神透过他自己奇妙的创造来彰显他自己的大能。约伯他知道神就是万物的创造者，神也是救赎主，但是约伯他还不明白神也是供应的主，来帮助我们人的一切是神所供应的。神也是爱啊，神是爱人的神，神爱世人。约伯还不明白，除非对约伯有益处，否则神不会让任何事情发生在约伯身上，也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除非对我们有益处的事情，神会让它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在约伯记这卷书里面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约伯记是论了我们人的啊，人的一个状况，以及我们人生活的一个重心在哪里。我们看到约伯他所经历的苦难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特别要注意，约伯记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这个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教训主要并不是说信徒为什么会受苦，约伯记它主要的对我们一个主要的议题，一个教训是什么呢？这个中心点啊，注意，就是我们神的儿女要悔改啊，这是中心点。约伯记不是教导我们信徒为什么受苦，约伯记的主要的题目重心在哪里呢？是要我们神的儿女要向神悔改。当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一定要悔改吗？一定要悔改。在新约使徒行传16章31节，听众朋友你记得这样的事情，保罗对腓立比的狱卒怎么说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这是神的福音，神的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在这节经文里面，保罗他没有提到关于悔改的事情，但是悔改必须要包含在当信主耶稣，包含在信啊，当信相信里面。因为当一个罪人因信心归向耶稣基督，同时他必须要离开自己的罪恶。所以我们知道在腓立比狱卒的这个例子当中，人狱卒这个人他必须要离弃拜偶像的罪，他必须要在神面前悔改，悔改归向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一个迷失在罪恶当中的罪人，我们有时觉得哎呀，我可以靠自己，以为自己还很了不起。任何靠以为可以靠自己的人都要在神面前悔改，这是约伯记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表示我们罪人我们都需要啊悔改归向神。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约伯记27章1到4节，我们来读。约伯接着说，神夺去我的礼，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在这几节经文里面，那么我想做一个听众朋友做一个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翻译，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明白这几节经文的意思。意思就是怎么翻译呢？就是永活的神夺去我的权利，全能者使我心中痛苦，只要我还有气息，神赐我的气息还在我鼻孔里面，我的嘴绝不说不义之言，我的舌头不说诡诈之语。听众朋友，这个翻译啊，跟前面圣经里面翻译，这里约伯说得很清楚，他认为他自己啊很勇敢，他不畏惧，他认为他自己心意很坚定。可是我们知道说法，他并没有回答啊约伯所说的话。于是约伯他继续说下去。约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三个号称是我的朋友，但是我绝不接受你们对我的指控。接下来我们看约伯他怎么说呢？我们看约伯记27章5节，我断不以你们为是， 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啊！注意这个27:5，约伯口气很大啊。约伯我们看到他很顽固，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他的朋友使约伯，使得约伯越来越为他自己辩护，自我防卫。约伯正在啊很极力的为他自己辩护的时候，我们知道约伯的心他没有忧伤，没有忧伤痛悔的心，他没有破碎自己。可以说约伯心中这个时候也没有谦卑，好像看来好像是神是不义的，约伯他自己他只要觉得自己我是完全正直的。那么约伯他说，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哇，这个口气很大，约伯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直的，好像神是错的一方。接下来我们看约伯记27:6，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听众朋友，你听他口气好大，他说的话，约伯的朋友没有能够使约伯自我反省，反而让约伯他的口气变成很自我防卫。约伯不断地为自己辩护，到现在神还没有上场。听众朋友，神没有上场，因为约伯实在他说了一些非常愚蠢的话。因为到了最后我们会看到约伯他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的，约伯他自己悔改，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的。在这里听众朋友，我们学到一个教训，我们当然同意约伯他几个朋友所说的话，有些是有道理的，他们也是，他们动机当然也是很好，虽然他们所说的话只有一些道理，但是他们所说的是一些道理，并不是神的真理。他们讲的是经验啊，讲的是传统啊，讲的是律法啊，但是他没有讲到啊神的真理，因此让约伯的心啊变得越来越硬。约伯他自我的意识，自以为是啊，强化了约伯的自我为是。那么约伯的朋友他们都坚定啊，很坚定的认为约伯一定犯了隐藏的大罪啊，他们要揭发约伯所犯的罪行。可是约伯他自己并没有犯了什么重大不为人所知的大罪，他知道啊，他的朋友啊是他们这样指控他是错的，由于他们朋友错了，所以约伯就认为自己是对的。这是约伯他所犯错的地方，他朋友固然有错，不等于约伯自己就是对的。约伯应该怎么样呢？约伯应该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谦卑地来到神面前。因为约伯他遭遇到苦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约伯他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破碎的心来到神面前。有人说苦难就像太阳，当太阳照在蜡的上面的时候，蜡就会融化了。同样的，太阳如果照在泥土上面，这个泥土会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刚硬。同样的，苦难对每个人的影响会有不同的结果。有的人悔改的，心灵破碎的，在神面前他软下来的。可是约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到了这样的境界，那这个时候他心里很硬，他坚信自己是正直的。约伯他自己说，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今天会不会听众朋友很多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他们的感觉就这样啊，救恩能有救恩的确太好了啊，这个是确据，但是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很麻木的罪人，你麻木了，你心已经麻木了，因为你认为你自己有了救恩的确据，事实上你有时会自我膨胀，你觉得自己已经够好了。我们看到约伯这个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太好了，很快的他会发现他自己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接下来我们看7，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愿他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般。约伯把那些反对他的人，不同意他的人，把他们当作敌人，把他们的人当作恶人，当作不义的人。听众朋友，我告诉你这种态度很危险。现在约伯要讲恶人跟恶人的结局啊，他对他们下个论断，约伯要发表他的高见了。在苦难当中，约伯他开始说话，他来教训恶人了。接下来我们看27:8-11，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患难临到他，神岂能听他的呼求？他岂以全能者为乐？ 随时求告神呢？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啊。约伯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作为恶人虽然看起来一帆风顺很成功，最后神会审判他们。接下来我们看19到21节，他虽富足躺卧却不得收念，转眼之间就不在的，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暴风像在夜间将他刮去，东风把他飘去，又刮他离开本处。接下来这个经文的解释就是富人啊，认为富人啊也是一样，不管他有钱没有钱，如果他是一个恶人，他的生命就会像被吹熄的火焰一样，就像窗外的风把蜡烛吹灭一样，这一天总会到来的啊。这是约伯他很坚决地说这样的。接着看23节，人要向他拍掌，并要发嗤声，使他离开本处。那么恶人受到神的审判，他过去所有的丰功伟业都要消逝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约伯他对于他自己的问题他还没有答案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停到这里啊，请我们继续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